教会是博卡夫妇生活的重心，夫妻俩在蒙朱利叶教会服侍多年，不管在圣经的教导上，还是帮助别人的需要上，都努力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下面我要为大家诵读博卡太太她写下她如何面对生命旅途中一段逆境的文章。博卡太太说，任何人的人生总有艰难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以后并不表示人生就会一帆风顺了，只表示基督徒可以有较好的心态来面对挑战，克服困难。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当我们陷于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人生的旅途总有高山与低谷，有快乐与痛苦，这是我不断提醒自己的。如果我正行走在低谷中，我会看着等待我的另一个高峰，我也会想着经历过同样痛苦的朋友们正在我的身边陪伴我。有些困难我会与朋友交流，请他们一起与我祷告。有些挣扎我必须保持沉默，自己一个人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是独自祷告还是与朋友同心的祷告，祷告永远是我最好的选择。我生命中的一个低谷是在怀孕的时候，在我生完第二个儿子以后，觉得两个孩子刚刚好，于是我先生做了结扎手术，是一种阻断精子通道的避孕方式。当时因为他工作太忙，也就疏忽了手术后回诊的重要。在那段期间，我先生刚刚换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们也因此搬了离开双方父母500英里以外的堪萨斯州。在我大儿子3岁小儿子2岁的时候，十分震惊地发现我又怀孕了，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医生说这绝对有可能，尤其是手术后没有确认手术是否成功。我们为意外怀孕的事祷告，尽管当时再添一个孩子会十分辛苦，但必须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开始想房间要怎么布置来迎接第三个孩子。然而我的怀孕并不顺利，开始有出血现象，3个月时医生诊断我有胎盘前置问题，要我放轻松生活，不要紧张，不可以提重物或抬东西。但身为两个幼小男孩的妈妈，怎么有可能做到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先生常常出差，也没办法帮我。两家的父母又离我们遥远，没空长时间来帮我们。还好我们去的基督教会有几位很有爱心的姐妹，常常抽空过来帮我。医生认为只要我能够坚持到7个月，婴儿就可以提早出生。在我怀孕4个半月的时候，一天有位姐妹来我家帮我，我去冲澡的时候，感觉有软软的东西从我双腿中间流出来。这位姐妹赶紧送我去医院，并且联系在办公室的先生赶到医院去。医生诊断我的脐带脱垂了，换句话说，就是从母体输送养分给胎儿的管子扭住不通了。胎儿因为得不到养分，所以胎死腹中。我前两胎的怀孕都十分顺利，孩子也都很健康，这样的结果实在让我无法接受。难道这也是神对我们家庭的计划吗？我从一开始发现怀孕的震惊，到努力安胎准备迎接老三，最终又告怀孕失败的经历， 心情就像云霄飞车般起起落落，经历了流产伤心难过的滋味。腹中的胎儿后来顺利地被引产出来，护士告诉我是个男孩，但并没有抱给我看。当时我自己还有些惊魂未定，也没有要求，但事后想想，我真希望我当时能看看他，抱抱他。接下来几个月，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需要为这段痛苦的记忆祷告。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当时是多么易感伤怀，特别是看到婴儿用品或是听到某些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何要经历流产，但我相信耶稣仍然掌权。回顾这段生命中的低谷，其实对我们的信仰和婚姻都是有正面帮助的。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互相指责或埋怨神，结果就会是负面的。但是我们靠着祷告的力量来面对意外发现怀孕的震惊、出血保胎的忧心、胎死腹中的伤心，这些都拉近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且领受来自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爱，看见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助的重要。我先生不希望要常常出差远离家人，我们为此迫切祷告。隔年他就在田纳西州找到一份不需要出差的工作，每天下班后就可以陪伴在妻子儿女身边了，有很好的环境，并且离我公婆家开车只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在田纳西州很快找到属灵的家，蒙珠利叶教会，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家人以外，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陪伴我们面对任何挑战的至亲好友了。感谢神，走过风雨的道路，让我们的家庭根基更加稳固，信心也更加坚定。刚才为您诵读的是博卡太太分享她走过人生低谷的一段故事，特别欣赏她正向看待逆境的态度。虽然博卡一家不曾再回去堪萨斯州，但是那儿教会给过他们的帮助感动他们一生。只有让爱不断流淌，传递给身边的人。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一个属灵的家，愿意像博卡太太一样常常向神祷告，让神参与您的生命，陪伴您走过一切的高山低谷。